毛泽东赶到于都去的主要任务是在于都河上架桥，让突围转移的红军快些渡过于都河，乘敌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敌人早就布置好的封锁线。与此同时，他很为红军转移以后的中央苏区人民担心，觉得应该向这些养育了红军的亲人有个交代。为此，他利用一切机会做好转移前的工作。随着红军向于都集中，当地的人民也疯传着各种消息。就在于都河面上的浮桥架好以后，他在10月15日在于都县城谢家祠参加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他在会上发表了长篇的讲演，严肃地指出，敌人这次进攻中央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的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最后，他又对留在中央苏区的干部说了如下这番话：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毛泽东讲完话以后，又与赣南省委各级同志做了十分具体的研究和部署，坚定了留下来的同志继续革命的信心。10月15日晚，毛泽东接到命令，16日下午大队红军由于都出发，踏着他亲自指挥架起的浮桥渡过于都河，向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前进。为此，他要求部署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是当他看到战士们把驻地院门和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水缸也挑满水以后，他的内心又泛起了一阵阵酸楚的味道。为了避免敌机的侦察与轰炸，红军出发定在16号下午的5时。为此，毛泽东赶到了新架好的于都河浮桥的桥头，观看红军战士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浮桥。天渐渐地黑了下来，他看到浮桥两边红军人山人海，无数的火把宛如千万道火龙在蜿蜒行进，而成千上万的苏区男女老表则从四面八方拥到渡口来欢送红军出发，有的送茶水，有的送草鞋布鞋斗笠雨伞，有的帮着挑担子，有的往战士怀里塞吃的东西，有的则高唱欢送红军出征的歌曲。但是当他看到男女老表紧紧握住红军指战员的手，反复地说着：红军呀，你们千万要回来呀。而我们的指战员又以坚定的口气答说：乡亲们，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时候，他的心的确是颤抖的。毛泽东在10月18日傍晚带着警卫员告别了于都，大步走过浮桥，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踏上了征程。主席，主席！毛泽东一听这熟悉的叫声，急忙转过身来，只见一位十分干练、个头不高的女红军干部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笑着说：刘英啊，你也到了。刘英是经过大革命风雨洗礼的湖南妹子，她在1925年入党，一年以后就从普通的党员被推上湖南省候补委员兼省委妇女部长的位置。后来他奉命去苏联，入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读书，在此期间结识恩师张闻天等人，后在劳动大学毕业，在1932年回国，在上海稍作停留，就转赴中央苏区做团的工作。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后，他转任赣南于都扩红突击队队长。第一次扩红受到嘉奖，第二次扩红因为战场失利而遇到了困难。恰在那时，他听说毛泽东主席正好在于都考察工作，就决定找老上级毛泽东帮忙。 刘英在建党初期就听说过毛泽东的名字，但是他得以相识还是在1933年的夏天。那个时候他到瑞金以后没有几天，去中央局那座小楼上看望他的恩师洛甫，也就是张闻天，并由洛甫介绍才认识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听了他在扩红中遇到的困难以后，告诉他说，一定要开会，思想不打通，不下决心，再有时间也完不成任务。刘英说，可是扩红突击队的队员都分散到各区去了，通知也来不及了呀。毛泽东说，这好办，我有四个警卫员，叫他们跑马到各区去，口头通知，不就解决了吗？这一招果然很灵，全县活动分子紧急会议如期召开，毛泽东又拖着虚弱的身体赶来参加会议，并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结果刘英又动员了1000多青年参加红军。不久毛泽东在于都接到了秘密通知，他赶到刘英处说道，小老乡，你赶快回瑞金去。刘英不知其故，固执地说，为什么？再说我还没接到组织部的通知呢。你一定要回去，有特殊任务。刘英回到瑞金不久就受命担任二纵队巡视员，参加长征了。今天当他走过于都河上的浮桥，一眼就看到了毛泽东那高大的身影。也就是在这一刹那，他又想起了发生在9月份的事情。他很认真地问道，你9月份到于都是有特殊任务的吧？毛泽东听后笑了，他告诉刘英，那个时候他来于都主要的任务是查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也就是在这时候，刘英才明白，现在我们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5座浮桥，安然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泽东选定的路线。虽说毛泽东选定的突破口确保了红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向着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走去，但他依然担心和南线陈济棠的谈判是否成功。当他听说何长工奉命赶到了于都，并向周恩来做了汇报以后，他才如释重负地点了点头。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何长工潘汉年与陈济棠的代表谈判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何长工与潘汉年奉命赶到于都之后，向周恩来汇报了秘密会谈的全部经过，并且当场念了双方达成的5项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解除封锁。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以在陈济棠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济棠，陈济棠部撤离40华里，我军人员进入陈济棠的防区，用陈济棠部的护照。同时何长工还告诉周恩来，在谈判期间，当收到周恩来事先商定的密语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之后，对方十分敏感地问道，是否你们就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很平静地答说，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周恩来听了以后笑了，随即他又用心地思索了一下这5项协议，微微地点了点头，异常高兴地说道，你们完成了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这对于我们红军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将起重大作用。不久周恩来从于都出发，那时他个人的行李只有2条毯子，1条被单，做枕头用的包袱里有几件替换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的绒衣。他马不停蹄地赶到前线，指挥红一军团在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围。到25日，中央红军经过战斗，全部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也就是在这时，毛泽东见到了贺子珍。他回首苏区的大地，十分感慨地说，从现在起， 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了。也就是在红军通过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之后，周恩来见到了毛泽东，扼要地讲述了战略转移的意图，于是又诚恳地说道，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就立即告诉我们。对此毛泽东有些沉重地点了点头，接着又说道，难题还在后边，江某人一旦知道了我们的战略意图，那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这也是周恩来所担心的事，为此他不止一次地自问，江某人将作何安排呢？蒋介石自华北回到南昌以后，他的脾气增大了许多，不是独自一人在室内快速的踱步，就是拿着电报驻步作战地图下边，望着那张标有各种作战符号的地形图出神。一旦有不顺心或不如意的地方，碰到他的人都会被骂个狗血淋头。用贺国光的话说，魏作是在为不知共匪的动向焦虑啊。是啊，蒋介石采用碉堡推进的战略，妄图竭泽而渔的围堵计划眼看就要成功了，突然红军不知去了什么地方，他能不焦虑吗？另外他在下达第五次围剿计划，尤其是欲要达到他的竭泽而渔的目的的时候，他也曾不止一次地想到红军会突围转移，为此他有过网开一面的复案，放红军东去福建或者南下广东。如果红军东去，他则命令参与围剿的四路兵马席卷福建，把红军消灭在东海之滨。如果红军南下，势必走南昌起义退却的老路，那就集中各路大军越过五岭，把红军消灭在潮汕一带，同时趁势解决南天王陈济棠。但是从来自东线福建的消息证明，中央红军绝无向东转移的迹象，而来自南线的报告说，红军在10月25日已经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这使多疑的蒋介石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陈济棠为了自身的利益，一定私下和红军定有某种默契。果如此，他一年多围剿红军的心血不仅功亏一篑，而且还有预测不到的后果，为此他怎么能够不焦虑呢？就在蒋介石北上的前夕，四川军阀刘湘在进剿红四方面军的过程当中，被徐向前所部打得落花流水，死伤官兵6万多人，被红军俘获了2万多人。加之在财政上一筹莫展，刘湘就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以川中剿匪军事困难为由通电辞职。这时蒋介石担心川中剿匪无主，坐视徐向前部壮大，终成突围转移的中央红军的落脚地，这岂不一患无穷吗？为此他恳请刘湘复职的同时，并电邀刘湘出川来南京面商一切。但是当他获悉刘湘东来南京的目的是为了探明他的虚实之后，如何走活四川这步棋子又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为此他暗自焦虑地思索对策。与此同时，奉命西征并揭开红军长征序幕的红六军团一部，经过昼夜艰苦的转战，突破湘桂黔三省敌军20多个团的包围，在10月15日在沿河县场坝地区与贺龙所部红三军团会师。此后不久，在大庆战斗中被截断的另一部与南下接应的红三军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会合。10月24日，红六军团的主力经过艰苦的转战，在大千以南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到达印江县的木黄，与贺龙等会师。26日，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四川酉阳县南腰界召开庆祝会师的大会，宣布红六军团胜利完成突破西征的任务。为此蒋介石非常的清楚，不要很长时间，红三军团与红六军团必将在川湘黔三省交界处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使他更为不安的是，中央红军突围转移既不是东去也不是南下， 如果是沿着红六军团突围的路线西去，与红六军团、红三军会师，到那个时候，湖南、四川、贵州三省必将成为红军新的根据地。万一再与红四方面军连成一片，这对蒋介石而言真是火上浇油，他怎么能不分外的焦急呢？然而时下他最为焦虑的是，必须准确无误地搞清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方向，唯有如此，他才能决定下一步围剿或追击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为此，他每日数问，又收到共匪突围转移的消息没有？同时，他每天数电至各路围剿红军的部署，闭门造车似的制定所谓的追剿部署。待到10月25日，获悉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之后，他当即召集了会议，并且在当天下达了如下的命令：查匪徒此次南犯，系全力他窜，亦仍折回老巢，意在赣南另图挣扎，刻下上南断定，为歼匪于第一线以东地区已不可能，自应歼匪于第二纵线及万岁横线中间地区之目的，另为机动之部署，经详商拟定。一、先电何键，迅就上述纵横两线加强攻势，严密布防。二、令李云杰集结遂川，援助罗林，巩固赣州以北江防。三、周浑元纵队抽调16个团，集结太和；薛岳抽调12个团，集结龙岗。四、匪如他窜，即以薛岳、周浑元两部会合李云杰、李升达进剿；如回窜，即以周浑元纵队会同罗林、李云杰由赣州东进，薛岳仍服原来任务。五、东路及陈诚应加速向长汀、宁都分进。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制定的围堵中央红军的部署中可知，在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之后，他仍然不知道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准确去向，因此他的军事部署主要是建立在全力他窜或在赣南另图挣扎上，希望把中央红军拦堵在第二道封锁线之内，在赣粤交界处消灭红军。为了达到上述的目的，蒋介石仍旧采取过去行之有效的碉堡推进战术，以图收竭泽而渔之效。他唯恐属下不明白他的战略意图，就在10月29号电令，北路军除进剿部队外，所有守备各部队应尽力推进筑堡，以便与前线部队窃取联系。这时蒋介石虽然还不知道红军转移的去向，但他作为统帅却懂得，无论红军是全力他窜或在赣南另图挣扎，在大军围堵红军的同时，最重要的是派重兵追剿，唯有如此，已经进行转移的中央红军才不会折回老巢，重新在赣南闽西一带为患，也唯有如此，中央红军才会被迫流徙他地，成为当代的所谓流寇。蒋介石考虑再三，决定原顾祝同所部以及第六路军薛岳所部担任追击任务的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为追剿军。由谁出任追剿军前敌总指挥呢？蒋介石思之良久，想到了他的爱将陈诚。陈诚早年在家乡读小学，后来考入省立第11师范学校，几经磨难，在1919年以被取生的名义进保定军校第8期炮科学军。由于他在军校期间与邓演达有过一段师生之谊，毕业以后随邓演达南下，在孙中山先生的粤军当中供职。他在随中山先生出征西江的作战当中胸部中弹住院治疗，也就是在住院期间得识前来慰问伤员的蒋介石，并由此一步一步的成为了蒋介石军事集团中的嫡系将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王朝柱，演播人李戈，制作人刘丽。